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配合天象起诉迫害元凶。五月一日起，明慧网陆续刊登了被告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的作用和角色，看清江泽民和中共针对法轮功的斗争运动和如何启动刑事控告等文章。我想起师父在十年前就讲过，中共就像一个坏东西被踢出中国前，那一脚已经把它踢起来了，根已经拔起来了，正在甩出去了，一切都在随着形势变化。选自师父经文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现在随着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被陆续查办和遭恶报死亡或自杀的越来越多，以及三腿人员的持续日增，中共解体、新中国诞生不再是期盼。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大法弟子如果都能行动起来，配合天象的变化，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及迫害过自己的所有其他责任人，会起到为救度众生开辟更广空间的作用。师父说，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选自明慧编辑部文章，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近日明慧网陆续刊登这些文章，就是说明明慧网的态度，我们都应该行动起来，从起诉江泽民做起，把所有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告上法庭，使邪恶残留的因素无藏身之地。回首这么多年来，每次出现新的形势时，总是有学员拿人心来衡量。98年6月北京电视台事件出现时，很多学员从反面理解，有的直到师父发表经文挖根后还执迷不悟。99年425中南海万人大上访，很多学员的执着被触动，认为是参与政治。99年720之后的上天安门护法也是用人心来衡量，认为该不该去天安门。九评发表后，有人还是认为与政治有关等等，总是不能圆融师父所要的，总是把自己人的人事放在第一位。我理解，全面起诉江泽民及迫害法轮功的所有责任人，就是现在应该做的事。正法留给我们救度众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的亲属都行动起来，并带动世人起诉邪恶，驱邪扶正，跟上正法新形势，为救度众生开创更广的空间。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请同修们注意来自内部的干扰。现在跟同修们接触，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心不静，很少人能够达到静下心来练功学法发正念。当然这其中有的是没有真修的，把小家庭的幸福，把个人的幸福、名利情看得太重，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达到静心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同修真的是就想一心扎在修炼上，个人的名利情都可以放得下，为什么还会这样呢？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是没有认清来自内部的干扰。一些同修把个人修炼中应该解决的问题、个人应该过的关拿到学法小组来说，而很多同修又喜欢热心的给予解决。比如丈夫又骂我了，哎，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儿子现在跟我闹矛盾了，你们帮我分析分析原因，我家谁谁怎么就是不真修呀，你们说说怎么办。这些具体问题是需要自己去对照法向内修的，而不是向外求，拿到集体学法小组来说能解决的。我以前也认识一个同修，经常找我来解决他的个人修炼问题，我烦得不行，每次说完之后我都心不静，要调整好几天才行。师父也反复点化我，让他自己看书解决，我不能再管了，不能再参与了。但是养成习惯真难改，他偶尔一来还是提，我还是憋不住要说，我是显示心吗？真的是非常干扰人呀。其实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我是从法中悟到了这种干扰，可是相当多的同修根本就没有悟到这方面的干扰，以至于真的被干扰下去了。我曾经遇到好几个非常好的同修，慢慢的在这种所谓帮助同修中不知不觉滑下去了，自己名利心、显示心全出来了，有的人心膨胀的厉害，有一个离世了，有一个妥协后离世，有一个被非法关押了，还有一个说话趾高气扬的样子，如果不刹车也很危险。个人修炼中的问题，什么家庭矛盾、夫妻矛盾、儿女考学成绩不好，什么病业关呢、谁谁对我不好了，我色欲心到现在还没有去了，这些事情自己通过多理解法的内涵和提高心性解决，不要动不动就向外求、向外推。如果是这种向外求的坏习惯，提都最好别提。其他同修也不要认为这是在帮别人，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认识到的原因有几个，具体关必须自己过，别人帮着过不算数，以后还得来一把。我就是曾经这么帮人解决问题，到最后发现他总是那点事过不去，我反而被干扰得够呛。最后我明白了，他的关必须自己过呀。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旧势力会认为你是干扰了别人修炼，会让喜欢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的同修出现危险。很多喜欢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的同修都出现过这种不对劲儿的状态，具体例子不举了。别人到底有什么执着心？作为一个修炼过程中的同修，说不对说不准就容易造业，造了业自己还得消，业造大了自己就修不了了。我自己给自己弄过来这种业力，非常吃力的，快修不了了。认识到之后，不正常状态消失，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修炼初期的状态，我们不是新学员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希望同修们不要断章取义师父的讲法，现在是在正实法中圆满自己果位的时候了，不同阶段要求不同，这方面互相干扰太严重了。我想如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不重视起来，很多不错的同修可能会毁在那里，老是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这怎么能行呢？希望重视起来呀。我也是从法中悟到这个理的，实践中以前也做过这种错事，但现在基本杜绝这种现象了，心开始恢复平静。学法学得好时，发正念威力很大很静，这是我在当年执着于给别人解决具体问题时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其他同修特别警惕，这是旧势力借口我们法理不清在钻这方面的空子，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希望同修们重视。二，同修之间应该如何帮助的问题。同修之间应该如何帮？大陆大法弟子是走大道无形的路，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严格的说来，同修之间谈不上互相帮助的问题，每个人层次境界不同，帮得了吗？别人有什么执着，你看得准吗？ 有的时候张同修悟到的是对的，在李同修那里看来可能就是执着。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各走各的路，最多在正实法需要配合的时候配合好就可以了。如果某个同修自己真的不能精进，那么可以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学法，整点发正念，这样是可以的。其余时间自己去上明慧网，如果他心在修炼上，自己就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了。如果这个人心不在修炼上，没有正念，无论怎么帮也没有用，反而会干扰到自己。相互提醒要精进，自觉地按照师父讲的比学比修，这是最好的帮助。不愿意向内找，学不会向内找的人，别人是怎么也帮不上去的。三，协调同修因为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加重了这方面的因素。说到协调人，其实很多协调人做的事不在法上，大陆的大法弟子尽量要学会上明慧网，要不然被协调人带偏了都不知道。本地协调人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经常要求学法小组同修来解决某个同修的个人问题，弄得同修们人心浮动，大家七嘴八舌说起某个同修有什么问题了，他应该如何做了，都觉得是在帮别人做好事呢。大家说得很兴奋很热闹，同修们感觉到既新奇又高兴，人心得到满足。为什么要参与这些具体事情呢？为什么遇到事情不用法来衡量呢？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与救人没有关系的事情不能在大法弟子的群体中起到干扰的作用。我没有指责任何同修的意思，只是看到这些问题了觉得很严重。事实上已经有同修泡在这一难中却对此浑然不觉，借明慧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这个问题，不知道海外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看到的大陆这个问题严重，忠言逆耳，我是在这个问题上栽过跟头，从法中证悟之后才走过来的，希望同修们重视起来。
下面请听石家庄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易察觉的对时间的执着。在修炼与正实法的这23年中，不同的学员对时间的执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师父师中春天秋天的执着，对协党某个领导人或换届的执着，对2012等大灾难的执着等等。师父在讲法中都为我们破解了这些执着的症结根源与危害，自我觉得对时间的这些执着都已得到纠正，也不去想正法什么时候结束了，以为自己没有对时间的执着了。前两天学习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明天圆满，今天你还不知道，你还想，你说我还要开个公司呢，那你就去做。我突然心里一震，明天圆满，今天还开公司，我能达到师父说的这种状态吗？达不到，好多年以前就不想开公司这类事儿了。有时碰到这类事情，总是说，老人都没了，孩子大学毕业也就完成任务了，还折腾什么呀？轻轻松松的生活就行了。内心觉得时间很紧，不想让工作占用大量时间，多留些时间修炼和做大法的事。因此平时所想或与同修交流中经常说的就是正法快结束了，应该如何如何。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念比较正，知道抓紧时间，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能够激励同修勇猛精进。师父的这段讲法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正法还有很长时间才结束，这些念头就会发生变化，对时间就不会这样抓紧了，就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了，就不勇猛精进了，里面还是包含着对时间的执着。 刚刚迫害时也有类似的想法，那时由于对正法认识肤浅，自己想这样正的法不应该被迫害，师父会很快结束这场迫害的。那时手里有一点积蓄，就想失去工作又怎样，修炼人也不讲究吃穿，维持基本生活就行了。往常理说五年足够了，自以为迫害最多一两年也就结束了，可是迫害到现在15年过去了还没结束，现在又在犯同样的错误。看着天象的变化，老虎一个个出笼，就想江魔头这个老虎很快就要被揪出来了，今年不出明年肯定出来，那时天象就大变了，正法所剩时间不多了，还开公司费那个精力和时间干什么呀？原来迫害近16年了，这个对时间执着的心还没有去啊。通过师父的这段法，不断发现了自己隐藏的执着，而且又进一步体悟到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的一段法的另外一层内涵。你在不同层次上看这部书的时候，你发现同一行字在不同的情况下，或者是你看的变数不同的情况下，你对那一行字的认识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你以前看这一行是这个意思，等你提高了以后，你发现这行字并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更高的含义。所以自始至终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如何启动刑事控告的几点补充。一、对刑事控告书的书写格式的补充说明。刑事控告书的书写格式：一、名称，刑事控告书；二、控告人，指受害人或其他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住址；被控告人，指全部涉嫌刑事犯罪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住址等。三、控告事由，提出被控告人涉嫌什么罪名。四、事实与理由，指所涉嫌犯罪的事实与依据的刑法罪名。五、落款，此致，受理的司法机关，控告人签名，年月日。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控告可以书面或者口头提出，属于口头控告的，接待的工作人员应当写成笔录，经宣读无误后，由控告人签名或盖章。因此，法轮功学员如实在不会写刑事控告书，又找不到别人帮写的，可以直接进行口头控告。二、关于控告人的补充说明。刑事诉讼法第84条第2、3款规定，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中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控告人一栏可写一个人名字，也可以并列多人。例一，仅因信仰法轮功而被非法抓捕到各地法治学习班即洗脑班，被非法关押在法治学习班或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成为控告人。第二， 自1999年7月以来，仅因信仰法轮功而受到各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及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成为控告人。三、关于被控告人的补充说明，提出控告时，应该将所有责任人均列为被控告人，包括直接责任人以及负有领导责任的人。现在的中国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明确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刑事控告书中的被控告人指全部涉嫌刑事犯罪者，包括直接实施犯罪的人及其各级领导者。具体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控告案件，全部涉嫌刑事犯罪者就包括从直接实施迫害的警察、610人员，往上到地方各级的610领导者，直至最高权力的迫害发动者、指挥者江泽民。被告人可以只控告一人，也可以并列控告多人。例一，法治学习班、洗脑班的所有人员都应该是被控告人。主办法治学习班、洗脑班的各级组织的负责人也应是被控告人。第二，自1999年7月以来，仅因信仰法轮功而受到各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可以将当地直接实施迫害的警察、官员和迫害元凶周永康、罗干、刘晶以及迫害首恶江泽民一起连带控告。例三，对首恶江泽民可以单独提出刑事控告。四，关于控告事由的补充说明，刑事控告书中的控告事由写被控告人涉嫌什么罪名。中共江泽民集团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涉嫌多种犯罪，如侮辱罪、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虐待被监管人罪、在监狱、劳教所等关押场所内使用酷刑虐待、徇私枉法罪、侵犯通信自由罪及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报复陷害罪、伪证罪、妨碍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等等。当然，不同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有不同，因此其提出的控告要根据自己遭受过哪些具体种类的迫害，从而具体列出被控告人涉嫌犯下哪些罪行。对于首恶江泽民来说，因其涉嫌罪名实在太多，可以考虑主要列出其较严重的罪名。五、关于事实与理由的补充说明，刑事控告书中的事实与理由写被控告人所涉嫌犯罪的事实与依据的刑法罪名，具体来说，主要写明被控告人是如何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事实经过等。六、具体向哪个司法机关提出控告，刑事控告书中的最后落款在此至之后要写明受理的司法机关。那么具体应该写哪个司法机关呢？如果属于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及民主权利的犯罪，应该直接向犯罪地的检察院提出控告。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主要属于上述情况，因此最适宜于向检察院提出控告。当然，向公安机关、法院提出控告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同时向多个司法机关提出控告。例一，受洗脑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控告人可依法向洗脑班所在地的检察院提出刑事控告。具体来说，如果洗脑班是区一级的， 则向所在区的检察院提出控告。如果洗脑班是市一级的，如武汉市洗脑班，则向所在市的检察院提出控告。如果洗脑班是省一级的，如广东省的三水洗脑班，则向所在省的检察院提出控告。例二，控告首恶江泽民向哪一级的检察院提出控告呢？当年2000年，香港法轮功学员朱科明和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首恶江泽民、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指控三人违反法纪迫害法轮功，并提出了撤销对李洪志先生的通缉令、撤销公安部违反宪法的六禁止通告、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追究江、曾、罗等三人的法律及刑事责任等六项起诉要求。因为首恶江泽民相当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迫害，是迫害集团的元凶，所以法轮功学员在自己直接受到迫害的地方向当地检察院控告首恶江泽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因为首恶江泽民主要在北京发动和指挥迫害运动，所以全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可以向北京市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或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七，刑事控告书可以附上证人、证据等资料。刑事控告书的最后可以有附件，包括证人姓名和住址、其他证据名称和来源等。八，刑事控告书如何送达？法律文书的送达包括直接送达、委托送达，如委托律师送达等，和邮件送达等方式。邮寄送达，直接送达和委托送达有困难的，可以邮寄送达。邮寄送达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九，刑事控告书的受理规定。补充一点，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十，控告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允许受到打击报复。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公民报案、举报或控告受法律保护，不允许受到打击报复。如果出现打击报复的恶人，就一定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同时以行政诉讼、申请国家赔偿等方式追究公检法的失职责任，因他们没有保障好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安全。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手机卡实名制的交流。现在手机卡实名制已经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有的地方出现买不到手机卡的现象。用电话讲真相是在救人，为什么会出现封锁？我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我在背转法轮的过程中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打语音电话与面对面讲真相的关系，就是面对面讲真相为主，手机讲真相为辅。直接讲真相一般是指面对面直接讲，或发送真相资料，或打电话直接讲。如果摆不正这个关系，旧势力就会干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摆反了关系，打语音光打不退， 二是封卡。我曾经就是这样，只要一放松，不想讲了，打手机马上对方就不退了。我这边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打手机接听者也开始退。有一次我一个星期没有讲，那语音打了一个星期也没有退一个人，真是让我吃惊呢。后来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选自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我明白是自己人心造成的，太依赖机器了。还有一次在背书过程中明白一个道理，知道了是大法弟子在讲清真相，而不能依赖机器在做。谈到依赖机器，还想起一件事情，一些同修将手机放到某个地方，让手机自己打真相电话，到晚上再去取回来，自己不费精力，还觉得找到了捷径，这都会成为旧势力干扰的借口。所以很多人说买不到卡，可能是这方面没有摆正关系。我认识的一个同修，这个关系摆得非常好，他也发现了只要他不讲真相，不打语音电话，干脆就没有人退。所以尽管他有两部手机，还是坚持以面对面讲真相，把神运光盘为主。结果怎么样，别人谁都喊买不到非实名制卡，他能够买到，还挺便宜。他跟我说，怎么会买不到呢？我出门就能够买到的呀，我一口气就买了五张。老板说了，批发要多少有多少。有的同修是能够直接讲，但是由于求安逸心作怪，有了手机就懒得直接讲了，主次颠倒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敢张口讲，各种人心怕心呀等等，又担心不讲真相兑现不了自己的誓约，没有办法还得讲，用手机这多好啊，还安全还省事，还不用去怕心了，以为找了个捷径。其实修炼哪里有捷径，成神是何等的严肃啊，旧势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就导致了实名制的出现。摆正这个关系，我想情况就会变化。
弟子的文章，真相短语数字一，你知道吗？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难逃国际法网。2009年11月中旬，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苦行罪起诉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及其追随者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高官。台湾立法院提案通过，拒绝中共人权重犯入台。二，你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中共当局栽赃诬陷，说是法轮功学员所为，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自焚真相很快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三，你知道吗？天要灭中共了。中共执政60多年以来的几十场政治运动，包括六四与迫害法轮功，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中国人有一半以上受到过中共的迫害，约8000万中国人在中共执政期间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8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 1.5 倍，罪恶累累， 上天岂能容。2002年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惊现矩形天然藏字石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天要灭中共了。四，你知道吗？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以真善人法理为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修炼者一种，现在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了悟了人生的真谛。佛法传世，你可千万别错过这万古良机，这就是你在找的真法真理。可通过破网软件登录明慧网，免费下载大法书籍。五，你知道吗？大陆许多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被誉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志胜为停止迫害法轮功曾三次公开上书，遭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刑。暴力不可能战胜正义与良知，如今越来越多的大陆律师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他们以确凿的法律依据和事实声明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律师们已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的辩护。六，你知道吗？大陆游客在海外三退热，在美洲，在欧洲，在澳洲，在港台，大陆游客纷纷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法轮功真相展板驻足。有的游客直接对义工说，共产党干的坏事儿就不要给我们讲了，直接退吧。当听到三退义工详细讲述中共大批活摘法轮功器官的证据后，许多人很震惊，沉思，郑重三退。截至2015年4月，已有超过2亿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你退了吗？免费退党电话 001-416-361-98957。 你知道吗？江泽民罪行有哪些？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了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违犯了国际法与中国政府的法律。其罪行包括：一、制造和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把政府沦为国家迫害机器；二、以个人代法，以党代法，摧毁国家全部法律体系；三、在全世界进行舆论欺骗；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五、超论理、超人性的残酷折磨；六、思想专制、精神屠杀；七、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资源，动用1/4的国家财力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八、你知道吗？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躲不过去，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下了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江泽民为了免于自己在海外被法轮功学员起诉，2004年对海外法轮功佛学会提出条件，可以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来抵命，被法轮功学员拒绝。中国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警察躲不过正义的审判。九，你知道吗？中共的真面目被揭穿。2004年， 九评共产党问世，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盖棺定论，特别是揭露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欺骗人民的谎言邪说、流氓本性、邪教本质。九评引发了海内外的三退大潮，退党、退团、退队。截至2015年4月，已有超过2亿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你退了吗？免费退党电话 001-888-892-8757。 10. 你知道吗？薄熙来最大的罪恶是活摘器官。在薄熙来主政的大连，发生活摘及倒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尸体的罪恶后，此恶行迅速在中国其他省市和地县蔓延开来。中共竭力掩盖的薄熙来、周永康与江氏集团利用政法、军队、医疗系统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2013年德国时代周报刊登长篇报道，下订单订购心脏，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11. 你知道吗？马克思是撒旦魔教徒，马克思加入魔教信仰撒旦后，仇恨上帝，诅咒全人类下地狱。他死后埋在伦敦的高门坟地，此坟地正是撒旦崇拜中心。马克思主义带着撒旦魔教的烙印，宣扬暴力流血，无视人的尊严与普世公理。马主义入中国后为祸几十年，害死8000万中国人，还让人从小就为他罚读试。现在人们都在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你退了吗？免费退党电话001-702-873-1734。12. 你知道吗？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会载入清史。在大陆，法轮功学员因为信仰被非法判刑、抄家、苦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可是你想过吗？从1999年被迫害至今，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一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面对迫害，威胁他们的人也只是和平讲道理，唤醒良知善念。许多曾经的迫害者了解真相后，也不如大法的修炼，看似平淡，青史永辉。13. 你知道吗？法轮功真相资料是自费印制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暴力与谎言并行，天安门自焚就是谎言，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维持迫害找依据。为了讲明真相，让百姓明辨是非，法轮功学员免费送给你们的真相资料，资料钱可都是自己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很多法轮功学员练功后一身病好了，省下了医药费，身心受益后，他们真心的想告诉父老乡亲，中共宣传是谎言，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14.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努力按照真善人标准提升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去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百余国，获得世界各国的褒奖、知义爱与信函等3000多项。 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14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并可以从法轮大法网站免费下载。15，你知道吗？法轮功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专家，对3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表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同时部分老干部也做了详尽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现在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众修炼者身心受益，其中有科学家、教授、企业家、艺术家、曾经的武术大师。请您不要错过这万古的机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明恩的文章，得法8年救人不止。2007年6月，通过大法弟子弘法讲真相，妻子得法修炼，在他引导下自己放弃了佛教的东西，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幸运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得法后通过系统学习师尊讲法，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那就是在同化大法修好自己的同时，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作为弟子，就应该无条件的尽心尽力的按师尊的要求去做，才是真修实修，才能完成史前大愿，随师回家。得法2个月后，通过学习师尊讲真相方面的讲法，阅读同修们讲真相的交流文章，自己逐渐掌握了面对世人讲真相的内容，基本能够做到听真相人提出问题，能解答清楚明白，从而使他们得救。一开始从亲朋好友讲起，师尊不断安排有缘人听自己讲真相，半三退，逐渐的利用乘出租车、购物等机会向司机、营业员等讲，每个月从10几人到40几人不等。随着讲真相的不断深入，1年多以后，在同修们的鼓励下，自己开始每天面对世人讲真相。最初1个月劝退了90人，第2个月劝退了180人，以后每月都逐渐增加，最多1月劝退770人，最多1天劝退63人。几年下来，劝退人数达15000多人。能够劝退这么多人，还要感谢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尤其向农村发放资料的同修，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使许多农民朋友知道了真相。这样讲起来就非常容易顺利，几分钟3言2语即可劝退。我的具体做法是，每天讲真相前，在师尊法相前叩请师尊和护法神保护大法弟子，并为弟子安排有缘人和加持弟子，发正念解体我地范围内在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世人得法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所到之处邪党监控设备、巡逻车、恶人、恶警监控不到自己，听不到、看不到自己讲真相，不准任何人行恶和构陷。在讲真相路上，心里默念师尊关于加强正念的法，如转法轮中，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 红银二师徒恩，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等等。通过背法，正念越来越足，怕心越来越少，基本能够做到堂堂正正，坦坦荡荡讲真相。当然要讲好真相，最主要的还是学好法，多学法，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讲真相的状态就好，效果就好，劝退人数就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效果就差，还容易出现危险。为了达到好的救人效果，每次出门前都做到衣着得体、洁净、精神饱满，尤其注意口腔卫生，给人以修养好、有学识的第一印象。在与人接触时，先对其发正念，然后随和亲切地问好，比如打招呼，您去哪儿啊？遇到拿很多东西的，主动上前提供帮助，遇到问路的就详细告知。做了以上铺垫后，就开始讲真相，讲共产邪党的腐败、暴政、虚伪，讲天灾人祸的由来，三退的重要性，大法的美好等。办三退时，如对方有顾虑不说姓名时，自己就为其取吉祥美好的化名，并祝愿他们幸福安康、吉祥如意，他们都高兴地接受，之后有礼貌地与他们告别。遇到受邪党毒害身、无神论的人，自己就根据周围环境情况确定多讲或少讲，对不接受真相的人告知这样做是为其好，并祝其幸福平安，确保安全。师父在多次讲法时要求大法弟子加大救人力度，救度更多的世人。除特殊情况外，我基本上每天都出去讲真相，不管冬天寒风刺骨，不管夏天酷暑难耐，不管敏感日与否，有时身心疲惫不想出去时，一想到大淘汰来临，众生遭淘汰的可怕景象，就振作精神继续走出去。当然，如果状态明显不好，或师尊点化有危险时，应多学法，向内找，多发正念，调整好状态再救人。2011年11月初，自己出现嗓子沙哑、发痒情况，严重时说话吃力。为了保证能出去讲真相，自己就求师父安排自己有能力说话，不影响讲真相。此状态持续2个月，自己仍然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回顾几年来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有很多令人难忘的场景，借此机会现举几个例子。我一定告诉孩子们三退。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一位60多岁的农村妇女，我同她讲完真相，她不停地表示感谢。她是文盲，没加入过邪党组织。接受真相资料后，她真诚地对我说：“我一定告诉孩子们三退。”小伙子，你咋这么善呢？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者，一交谈知道他是信基督的。我耐心地同他讲真相后，他充满深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你咋这么善呢？”当时自己感到很意外，感觉自己状态很平常。过后想想，这就是修炼人独有的慈悲、祥和的状态吧。相撞后半三退。一天在路边上，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想着讲真相的事，没注意观察周围的环境。突然一个人从路边台上下来，也没有注意观察，与我相撞。他的额头撞到我的眼眶上，两人都疼得够呛。疼痛缓解后，我向其道歉，他也向我道歉。一交谈，他是外地来我地做生意的。我向其讲起真相，他告诉我，他和妻子都看过真相资料，认同真相。我为夫妻俩办三退后，告知他回家后，告诉妻子三退的事，他欣然同意。追着要资料并三退， 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同他讲真相也不接受，我想把真相资料给他一份，让他了解真相，他也不接受。自己在遗憾当中，身后边过来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他不要我要。原来他是司机，刚才的场景他都看到了，下车跑过来要资料。一了解，他加入过协党组织，然后很顺利地为他办了三退。在讲真相中也遇到过危险，但多数都在师尊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一次同一对50多岁的夫妻俩讲真相，没想到男的是协党党员，一听就要打电话报警。我同他说，你不要这样，我是为你们好才同你们讲的。这时他的妻子阻止他说，不信就拉倒，咱们走吧。这样男子放下手机同妻子走开。几年来自己虽然做了一些讲真相救世人的事，但与师尊的要求和精进同修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最明显的是认为合适自己讲的，如社会底层的人、外地人，面向善良的自己敢讲，对其他一些人就不敢讲，也就是有分别心，使很多师尊安排的有缘人都没有得救，留下了很多遗憾。以后要更加严肃对待修炼，不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世人。自己非常清楚，世间每一天的延续都是用师尊巨大的承受换来的。作为弟子，我们无法报答师尊的佛恩浩荡，只能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慧莲的文章《靴子的故事》。记得在得法初期一年的除夕夜，一家人在外边吃过年夜饭，回到家，我把靴子脱下，放在单元房门外鞋架上。初一一早开门，发现靴子丢了，其他鞋都在。当时我想，拿靴子的人一定很困难了，或遇到麻烦，难过年关了，要不绝不会大年三十来偷鞋。在中国风俗上，老人讲除夕只有往外扔鞋，意思是扔鞋，哪有往回偷的。我没有一点怨气，只是产生一种怜悯，自语道，唉，如果我碰到你，我会帮助你的。一早要出门拜年去，也没多想，穿上单鞋就出门了。因为我只有一双靴子，还是新买的，一直没舍得穿。过年了，刚把旧的棉鞋扔了，换了这双靴子。老伴儿未修炼法轮功，怕我心疼，还不停安慰我，要给我再买双。他知道这是我给自己买的最贵的鞋，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呢。我当时退休金才62元，我告诉他，没了就没了吧，谁穿都一样。我是修炼人，既然丢了，就不该是我的，我也不想再买了。我从小以来，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年年冻伤，什么药方土方用了个遍，都不管用。可自从靴子没了，当年手脚不动了。当时气温虽在-10度左右，脚底儿却总是热的。从那至今有20个年头，我一直是一双丝袜和单鞋。冬天不管天气多冷都一样，脚从不觉得凉，也就不需要穿棉鞋了。从这件小事上，我悟到一个理，修炼路上遇到的每件事，不分大小，都存在一念之差的法理。师父告诉我们，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随着正法修炼的深入，我对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成熟，正法时期对每个修炼人要求标准也高，也更加严肃。如果能正实法，走正走好最后的路，不在一念之差上跌倒，首先我们要从根本上转变思维，用正念、人的凡理、用大法的标准去认识对待每件事，在一丝一念中随时排除 心理、人的观念一路走来，会越来越对一念之差、转法轮的法理认识得更深更广。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